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的那个大屏幕有点问题，可以看到这个在你敬拜的时候，或者是你看 PPT 可能会不太清楚，所以很抱歉啊。那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如果要有这样一个敬拜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有许多的预备工作，如果在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就直接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整个的运行。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灯光正盯着我的这个眼睛，所以我看我要不要换一个，我好像到哪个角度他都盯着我，好像那我就不能看你们，对我来说是很大损失啊。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我们这次是讲哥林多前书第三十一集，讲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婚姻啊。那这我相信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所关心的，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家庭很明显是一方还不是基督徒的，那如果在这样一种婚姻状态当中，我们应当是如何面对的。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那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谢谢。我们发现今年的婚姻法又有了新的规定，好像现在婚姻法更新的速度蛮快的，因为我们的婚姻法发现过去的前两年的情况已经不适用今天的，所以呢现在新公布的18年的婚姻法，你会发现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离婚难了很多啊，你要符合八个重要的条件你才能够离婚，那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你当婚姻进入婚姻的时候要非常慎重，而且呢当什么情况下你才选择去离婚，而不是很快的进入婚姻又很快的去离开婚姻。所以在根据民政局的某一个没有公开的调查中发现，从离婚到结婚最快的是一天内完成，就一天内，就是这个早晨在民政局登记之后马上就去看家具，在看家具的过程当中发现谈不拢，就毅然决定拜拜。所以这些情况，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普遍，而且最近又有一个在网上也不敢公布的一个内部调查啊，就发现中国的离婚记录已经远远超过 Elizabeth Taylor 啊，我们的大偶像 Elizabeth Taylor 一生不过离过八次婚啊，其中还是有两次是跟同一个男人啊，那个Richard Bowden 对不对？那我的偶像，我的那个这个英国的这个 theater 的这个男主角啊，那个但是呢，我们猜猜看，一个人一生在很短的时间到现在，他已经离了多少次婚？十次？你们的信心太小了，100次都不止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恶劣到一个程度，是你不敢想象的。你知道离婚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而且形成一个产业链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已经不能够用正常的思维再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身边的人到底是怎么了，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是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而且你在看这个社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就发生了一些很剧烈的问题。等一会儿我们会谈谈这段时间，就是那个关于阴阳合同的事情啊，我们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跟我们也有关系啊。那么其实这些，为什么我说这些问题跟我们都是有关系，这些问题都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影响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儿女、基督徒的夫妻生活，甚至基督徒的离婚还是保持婚姻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如果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会发现保罗在谈这段圣经的时候，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先是开始谈到鳏寡的问题，后来又谈到已婚的人的问题。但是前两次我们谈到的，你会发现很明显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双方都是什么 Christian， 都是 husband wife both are Christians。 但是现在进入的一个题目是 husbandwife 可能一方是 Christians， 还有一方 non-Christians 不是基督徒。而这种家庭当中又会发生什么问题？我很感谢上帝，这个 Dr. Wade， 这个 Wharton， 他是专门非常就是注重这个旧约的背景，或者是说近东的这种背景对圣经的理解。很重要的一点，我们 Simon 跑到 Wharton 去读书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发现他在中国学的所有的东西，除了在 IMS 听我讲到之外都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很明显 Bible was written for Christians, for us, but not to us。 就圣经是为我们写的，但是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信。所以当你在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处理的很多问题跟我们今天是有距离的。保罗绝对不会面对阴阳合同这种问题吧，保罗绝对不会面对假离婚的问题嘛。所以但是这里面的这些原则性的问题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保罗在这里写到什么？当时的这些女人们或者弟兄们，主要是姊妹为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发现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就变得非常属灵，超级属灵，很多人就开始什么，在这个结婚婚姻当中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也罢了。还有一些人，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要处理的主题，就是要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不够圣洁。可能是因为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我们曾经讲过有 Stoicism， 有 Epicurism， 在当时在这个Corinthians， 在哥林多的这个范围当中有很多希腊哲学的思想，也有一些罗马的异教的思想，影响他们之后可能认为跟对方跟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会影响基督徒的灵性。所以在这种状况当中，有一些人就决定采取离婚以保持他们灵性的圣洁。所以在这个背景当中，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十二到十六节，他到底要处理什么问题呢？他其实就是在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正常的夫妻婚姻生活应当是怎么样的。保罗描写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信徒跟非信徒结婚之后，非信徒他不愿意离婚，他愿意继续婚姻的，我们应当怎么做。保罗在这里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什么是其余的人呢？有三种人，刚刚说了鳏寡的、已婚的跟其余的人。鳏寡的、已婚的都是指夫妇双方都是基督徒的，但是在这里讲到一方是什么？不是基督徒的。而他在说，在对于其余的人说，说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认为婚性生活会破坏灵性生活吗？婚姻还是否要继续吗？是针对这个情况当中，保罗说，不是主说，是我说，对不对？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意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愿意与他同住，你就也不要离弃丈夫。其实在这里面争论的焦点就是什么？信与不信的婚姻带来什么？哥林多的信徒认为信与不信的婚姻必然带来灵性的败坏。保罗说不是，保罗说信与不信的婚姻非但不会使你灵性败坏，还会使你什么？另外一个不幸的一方得到圣洁的庇护。在这里面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跟其他的希腊跟罗马的这些宗教的信仰非常不同的。因为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思想很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张床出不了什么两种人，一张床是出不了两种人，就夫妇 婚姻当中他们必然是非常相像的。所以有些夫妻做了久的人，你就发现他们会长得越来越什么像，真的是这样。我发现我跟我太太长得也越来越像。哎，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素，其中有生理的因素，有感情的因素，还有什么灵性的因素。因为人跟人之间是彼此什么影响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哥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说，哎，他说他在香港的教会，他说那个弟兄他决定结婚，他不是一个弟兄，是外面的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说我挑妻子只有一个标准，他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啊，我相信我跟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会一定很幸福。结果他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没有多久就离婚了。哎，那么你就问他，哎，你不是说你要挑一个基督徒去结婚你会很幸福吗？为什么会出问题呢？他说很简单呐，他说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啊，他看起来也很像基督徒啊，他每个礼拜天也去教会，还听李牧师讲道，香港的李牧师不是我，哈哈，啊，哎，他还好像在奉献，他好像做了一切所有基督徒看起来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当你结婚之后你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哪里，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他必然在婚姻当中是有影响力的，他一定是有圣洁的影响力，像保罗说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其实并非是真的被上帝所摸着的这个生命，你的影响力就会相反，你会被对方影响。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当中，如果另外一方他不是基督徒，你根本不是问题，你要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你要担心的是你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说，我说不是主说，你在之前七章十节保罗说是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在这里面区别在哪里？他说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是因为什么？在七章十节讲到离婚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引用了马可福音十章，因为耶稣直接讲到离婚的问题，在这里面耶稣碰到的问题比保罗简单很多，我们碰到问题比保罗复杂很多。因为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什么女方可以提出离婚的问题了，在耶稣的时代女方是不可以提出离婚的，只有男人写休书，因为是在犹太文化当中。但是保罗已经不是单单在犹太文化，他是从犹太文化进入到什么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就发现原来耶稣没有直接教导过，所以他就在说不是主说是什么我说。那么保罗是不是写的是圣经啊？但是保罗你如果在第七章的最后他说我想我也是被什么神的灵感动了，很重要，保罗也是被圣灵所感动所写下这些文字。所以他在这里说虽然是我说不是主说，他的话仍然是有权威的。保罗在这里面他说若不幸的妻子情愿与丈夫对不对在一起的话，你们就不要离弃，你们就不要离弃。同样若已经有幸的丈夫不愿意与妻子同住，你们也不要离弃。所以这里面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的一节就是解释上一节，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哎呀，这里面的这节就有点那个难理解，因为成了圣洁是用了过去完成时，也就是说保罗说你们在夫妻生活当中，如果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你们的婚姻还是圣洁的，而且连不幸的一方也都是什么圣洁的。在这里面有个非常难解释的难点，就是说难道他不信耶稣也得到拯救吗？通常我们解释这个圣经的难点，就是你要知道在这里面我们又回到背景里面去。你要保罗是谁啊？保罗是法利赛人，保罗是背景是法利赛人，保罗是个拉比，保罗是犹太传统受了很多年影响的。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在有些地方他是带入了犹太教的传统去理解新的信仰新的生命的。你知道在过去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啊，他们的信仰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在哪里啊？他们是全个家庭全个民族 进入跟上帝立的约。也就是说，当这个家庭里面丈夫 husband 成为一个耶和华的跟随者的时候，你的全家都成为什么？耶和华的跟随者。当你的家庭当中的一员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你整个家庭都已经进入这个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子生出来第八天就什么受割礼。受割礼是表示你跟上帝立约的这个什么标记啊，标记啊。所以保罗说，你的丈夫因着你的妻子得了圣洁，你的妻子因着你的丈夫得了圣洁。在这里面，第一，这个圣洁不是道德性的，不是指你在道德上已经完美了，乃是说你跟上帝有了这个对的关系，你的整个家庭跟这个上帝有个对的一个关系。在这里面，你很清楚的看到保罗的背景是影响了他的写作的，而且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直到今天还影响基督教的有些思想。比如说我们知道 Anglican 圣公会、 Lutheran、 Methodist 包括 Catholic 天主教，这些大的宗派当中都会有婴儿洗，大家有没有想到？那我们在瑞典，我们是 Lutheran， 我们的小孩子几个月就送到什么啊？去洗礼。 Anglican 四个月的时候小孩子要有一个洗礼，而但是这个洗礼不表示这个小孩子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这个信仰家庭当中愿意奉献这个孩子进入于上帝的这个约，明不明白？所以它更是一个跟上帝立约的一个什么标志，多过这个小孩子 personally convinced to be the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不是 no， 不是这个意思，它是 you have the covenant， 你有这个跟上帝 God's covenant 这个约的关系。5月19号519什么日子大家还记得吗？啊，我要酒，我刚讲过，对不对？519就是那个哈里王子跟那个 Megan 什么结婚的日子，对不对？哎，我观察了，我追了一下，我不追娱乐新闻哦，但是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婚礼要在大主教堂举行啊，在 Cambridge 的这个大主教堂里面，那个 Cambridge Archbishop Canterbury 他必须要什么主婚的这个，所以我就特别关心了一下这个 Megan 的信仰，因为他这个人很有争议嘛，他也离过婚，也有个破碎家庭，父亲是 Anglican， 母亲是一个好像是 Southern Baptist， 然后他自己好像又在 Catholic School， 宗教信仰很复杂。那么我就看皇室怎么样接受他，而且他从小什么？他从小是没有过洗礼，但是他没有过 Confirmation。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们又有一个仪式是什么？当你从小洗过礼的人，到了14岁的时候，在我们很多欧洲的国家，我想我们都有记得。我们有一个礼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在天主教它被称为是七个 sacrament 当中的一个，叫 confirmation， 就坚证礼，就表示你不单单是从小被奉献给上帝，进入了上帝的约，而且你现在因为洗礼确认了，你坚信你自己的信仰，你跟上帝还要什么表达你个人的一个任性。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妻子因着丈夫成为圣洁，而且你们的儿女因此也圣洁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表达了一个观念是什么？首先是什么？你这个信徒，你跟随上帝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跟上帝建立了正确的关系，而且你这个正确的关系会因着你的圣洁影响到你的配偶，影响到你的丈夫或者妻子，虽然他们还没有相信，然后呢，因此你们的婚姻就是圣洁的了，而因着你们的婚姻是圣洁的，所以你们的家庭是圣洁的，而以至于你们的孩子也是圣洁，是这样一个关系，大家明白我没有？所以在这里面不是强调他所强调的不是 individual decision， 你知道我个人一直认为 Armenian 的神学思想对我们有个负面的影响，是我们非常强调我决定 I decide I follow Jesus， 这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一个 statement。 所以有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所以现在我说我们的洗礼会一定不唱这首歌，在这首歌在神学上是可能有问题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上帝的主权在哪里啊？当然是上帝拣选你在先啊，你在母腹里的时候你已经被什么上帝拣选了， 这在圣经里面从新约到旧约你会一直贯穿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你施洗约翰是在母腹里已经被什么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很多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是非常有福分的，因为他们在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已经认识他们，上帝已经拣选他们，上帝已经祝福他们，上帝已经把他们预备了要带到这个世界，成为了圣洁，在这里是一个非常被强调的一个位置，而且是完成式，表示什么？人在继续，不断的继续。而在这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与神相交的这种福气不会只局限于你现在的这个接收的人，而且因着你现在的已经成为被祝福的那个圣洁的责，而会影响到你的配偶，你的身边的人，甚至你的儿女。我们记不记得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十二、十五、十七、二十二，一直不断的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对不对？在十五章第十八节，亚伯拉罕，耶和华与亚伯来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亚伯拉伯拉大河之地啊。你看到呢，他说我是跟你的后裔都立约，他不单单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还跟以撒雅各跟他的后裔直到什么大卫，直到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一直立约。十七章，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直到永远的约，这是要做你跟你后裔的神。很清楚，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单单跟他个人的，是跟他也包括他的后裔，甚至那些后裔当时还没有生出来，还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跟他们立约。而且你会看到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你就看到当这个地方有义人的时候，当这个地方有一个义人，有十个义人，一百个义人，一千个义人的时候，因着这些义人他们的影响力，上帝可以什么祝福，甚至上帝可以不降灾难给他们身边的人。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一个观念，所信的面若是圣洁的，全团就都圣洁，树根若是圣洁的，树枝也是圣洁。这里面就是有因为相成的意念。我自己的家里的见证，我的父亲，那就我们家里，因为我母亲那支有基督教的背景，一直回到20年代，我的祖母，我的外祖母一直往下，但是到了这个信仰，到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中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教堂，所以呢到了文革之后，我的母亲就重新，我的外婆，我的家人就重新开始去教堂，要去聚会，去家庭教会也有了。然后呢我的父亲那支就没有，我的父亲那支因为他没有基督教信仰，那我后来发现他们也会有一些争执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到信仰的背景的跟没有信仰背景，你可以在家里面会有一些争执，有的时候会争吵了，甚至会争吵了，但是我感谢上帝，就说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信仰的问题成为这个家庭里面核心的一个炸弹。虽然他们有更多的问题，但是他绝对不是因为信仰的问题所引起的。当然我觉得我的母亲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妻子的一个角色，那因此也影响到我，因此也是我作为他们的儿女，我是不是被祝福的？我当然被祝福了，对不对？然后我今天都做牧师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证。然后我又发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的。然后那个有个太太就跟我做见证，她说她先生非常反对，她的儿子，他们有两个儿子非常聪明，这个小儿子特别聪明，而且还在一个全美国数学排名第一第二的一个学校，还差不多得了博士了，还是正在读博士，我忘记读数学的好像。然后他的儿子有一次就跟爸爸说，他说我要将来要去做牧师。哇，这个爸爸就很恼怒，你知道？哇，我花钱培养你，叫你将来去做牧师啊，跟那个 Jonathan 傻乎乎的一样，对不对？啊，他爸爸非常恼怒。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他爸爸本来是很反对妈妈去教会了， 啊，后来这实在嘛，妈妈很坚持要去教会嘛，所以后来没办法，他这个礼拜天开妈妈来，开妈妈来去教会。后来也没办法，这个妈妈一定要进去坐坐，把他也拉进来，那他也只可以进来，对不对？然后就常常趁着我们灯光比较昏暗的时候，他可以陷入这个安静的睡眠状态。啊，我觉得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你牧师，他说你要跟我要叫醒他，我说你不要叫醒他，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觉得很安全的。他你知道有些人是在正常状态当中是没办法睡觉的，你知道吗？那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就曾经跟我做见证，他先生只有在坐飞机的时候才可以睡觉，因为在飞机上肯定没有人可以把他抓起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就看到他，我说他很安全在我们当中啊，他觉得是被关爱的。所以我说为什么不呢？就让他继续来嘛，你不要去一定把他弄醒啊。当然他可以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听到一两句也蛮好，因为你说不定哪个时候圣灵就在他里面种了一个种子。因为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上帝所能够达成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达成的，我们只是尽所有所谓诸般的义，让我们预备所有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让上帝自己在里面动工嘛。然后我有机会也去探访一个团契，他们都是夫妇团契，因为这个团契原来是一个姊妹们，一批姊妹们，后来姊妹们说，哎，单单我们信主不好，我们应该我们的家人也可以来信主，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夫妻团契。然后这个夫妻团契呢，他们每个月有两次聚会，哎，每次聚会的时候先生们都会去，哎，我发现这种环境非常好，因为他们的先生虽然还没有信主，他们也播放我们主日讲道啊，也听，然后呢也 argue 一下啊，也争论一下。驳斥一下 Jonathan 的谬论等等等等都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只要他们什么愿意继续，只要愿意，他们愿意继续再到我们当中，觉得很安全，对不对？感谢上帝啊！因为上帝的工作，他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是我们要怎么样就一定能够怎么样，而是上帝常常你会发现，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已经动工了。我想保罗在这里面也谈到了这种非常重要的观念，就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圣洁，你不圣洁，你的儿女就什么不圣洁了。你知道在这里面他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应该考虑离婚的问题。在这种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一方是不应该考虑离婚的，因为什么？特别是当时都是姊妹，在哥林多的教会姊妹们为主的情况当中，哎，姊妹们更不应该这样考虑。因为什么？当你考虑要离婚的时候，在当时的法律当中，在罗马法当中，小孩子通常是判给男方的。当小孩子如果男方还没有信主，你们又考虑要离婚，你把孩子判给了男方，又还男方来抚养的话，他完全就会在一个非基督教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所以保罗是反对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看重家庭，保罗看重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婚姻，认为同样是受到祝福的。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要你们在婚姻当中，虽然那一方还没有信主，那个谁，对不对？你的先生已经慕道了十几二十年了，也有很多年了，只要在这个婚姻当中，我告诉你啊，哎，保罗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意思，就你就有机会赢得你先生跟随耶稣基督啊！我在我们教会看过多少次多少遍了，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见证了，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一方都开始不会相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情况周遭，你会发现你就有机会赢得你的先生，或者赢得你的丈夫、你的太太，让他来跟随主耶稣。好，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第十五节，保罗讲到就是说，未信的一方如果不愿意继续婚姻，保罗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最重要的是最后两句话，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不必拘束。保罗用了是一个犹太教的离婚文件呐、啊，这个常用的一个术语，不必拘束的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被翻译成不受捆绑，得以自由啊。这是一个离婚文件当中的用词，而且还有一个用法， 在罗马的处境当中，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这个词常被用来是什么？奴隶释放得自由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另外一方他真的要跟你分手，他真的不要看你，你这么每天礼拜天跑到教会去，每个礼拜又要做崇拜，还要奉献，还什么，我不跟你过了，拜拜了，我走了。那他的意思说，哎，你就走吧，你就离去吧，不必拘束，有自由可以，你就自由了。在这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啊，神造我们原是要和睦，和睦是指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这个婚姻当中，和睦是我们的基本标准。如果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了和睦，失去了和睦，失去了这种和谐的话，那你就分开吧。这里面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有的是要与未信的人同住，如果对方愿意继续婚姻；有的是与对方如果不愿意继续婚姻，你就要结束这个婚姻。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之间可以和睦。但问题的焦点在哪里？问题的焦点是这些人如果分开之后，就是非基督徒的一方他要分开，他要走了，他跟你拜拜了，那你们分开之后，这个被离婚者或者说被迫要接受这个离婚局面的人，他可不可以再婚？他可不可以再婚？这是会有争论的焦点。那很多传统的华人教会的解释说不可以，比如说像陈宗道他们的解释就说不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认为可以，因为保罗用词很明显吧，用的是不受拘束嘛，不受拘束就是离婚的文件，第二个他是一个奴隶得自由了嘛，你已经得自由了嘛，你懂我意思吗？你已经得自由了，而且现在的主流的学术界的观点也接受这个看法，但是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在这个婚姻当中有这个和睦。如果你在这个婚姻中根本没有和睦，你怎么样继续呢？你怎么样可以继续？你说我忍辱负重可以，你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忍下来可以，都可以，你为了赢得他的心归给耶稣基督也可以，都可以。但是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如果没有了和睦，我告诉你没有意义啊，因为婚姻本质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刚刚我提过，好像哎呀，最高的记录已经有100次离婚的这种记录，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更可怕的一个现象，现在我听说是从离婚到复婚，再离婚，再结婚，在这一条龙服务，一天完成可以。有一条龙的服务，就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可以一条龙的服务。那中国的社会，我有人就问我，哎，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有个姊妹就拉住我，哎，她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关于那个买房子离婚的问题？她说保罗有什么观点？我说保罗没观点。她说保罗有什么感想？我说保罗不敢想。那中国人的问题实在太复杂，比这个罗马比的犹太人太复杂了。我说犹太人再聪明也不会想到通过离婚来多买一套房子，对不对？那中国的社会很可悲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今天我出来早晨出来之前我祷告的预备的时候，我太太还在提醒我说，她说你怎么样用一个怜悯同情的心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自己从在瑞典早年在芬兰，最早在芬兰，后来在瑞典，现在又在这里，我做牧养教会跟服侍的时候，我碰到过很多很多很稀奇古怪的事情，真的很稀奇古怪。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很难。啊，早年我想我们如果80年代90年代离开中国，就是早期中国还没有真的开放，中国还没有真的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中国的人，我们也可以见证一件事情。当时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不要再回来了，是不是？你是，我也是吧。我出国就三样东西，我出国就是三样东西啊，一张居留，长期居留，或者是 passport， 对不对啊？一个 PhD 的 degree 啊，还有一份好的工作，三样东西就是那么简单的。有很多人，但是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精英，我们中间啊，我知道有些是非常精英的。那我有本事，我靠我的本事，我考试考过了，我那个美国政府看我是人才把我留下来了，非常好。 但是你也知道在人当中有很多人他没有你这样的智商，他没有你这样的能力，他必须用其他很多很多方式，其中的一样他就是通过假结婚。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我忘记名字了，就是那个大明星，那个大鼻子，法国的那个大鼻子，跟一个我最崇拜的那个女影星，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崇拜一个影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你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反正那个就你们把它找出来，等会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他们演一个叫移民还是什么的，啊，反正 anyway， 这个电影很有名嘛，当时对不对？啊，不是单单中国人也要走这步啊，法国人也要走这步啊。他跑到美国去要移民，他必须跟那个女的假结婚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婚姻在这个在婚姻的制度，婚姻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它 devalue， 不断的失去其真意跟价值啊。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偏离真理的时候，他不认识真理真道的时候，他必定是这种结果的嘛。所以他必须要用很多很无奈的方式，他也不愿意，但必须这么做啊。我在瑞典我就碰到一个 case， 哎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个姊妹的。我老是记得她的，因为那个时候她平时也来教会，她来教会就祷告一件事情，让她可以拿到瑞典居留。那我也很同情她的，因为她的整个家庭需要透过她到了瑞典，然后跟她出来啊，改变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哀其不幸了啊，哀其不幸了。但是到一个程度，那个他要跟他结婚的还没办手续的这个瑞典人啊，突然得了一个很重的病 coma， 失去知觉了，就躺在那个医院里面，那个用那个要用什么就是急救的方式，然后他把牧师你去为我祷告，让他活过来啊。他说他活过来，我就可以跟他结婚了，然后我的孩子就可以来瑞典啊。你等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悲哀，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人当人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抓很多东西，他认为很可靠的东西，但是他知道吗？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今天我们更可悲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是基督徒也在做这些事情的。为了多一套房子，2010年南京就发生过一天晚上，整个的民政局门口离婚的人排成长龙，隔夜排，哇，那个把那个跑到民政局去工作的小伙子吓死了。他说难道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资源稀缺嘛。其实就是什么，我希望透过离婚的方法达到更多一点的钱财，或者多一套房子，使我可以更加过得好一点嘛。这些人我真的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们没有听过真道。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真理，你认识神，你还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你有祸了。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不用我讲啊，上帝一定追讨你啊，真的，你悔改吧，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有些人跟我还认识，但是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告诉你，上帝他是公义的。今天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吗？过去我们为一张居留，就像我的弟兄，一个弟兄跟我说，不管怎么样，这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哎呀，你从中国可以到国外去生活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后来，好，为了一套房子啊，我可以离一次婚，再结一次婚。后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离了婚之后，他们说好是假的，但是后来变成真的了。这叫弄假成真嘛，对不对？或者假戏真做的也有。我在瑞典就处理过这种问题啊。哎，原来两个人是假结婚的，嘿，怎么搞真的搞在一起了？这样。但你跑来找牧师，找牧师有什么用啊？在法律上他们是合法的，你找我，我为什么？我跟你讲圣经也没用啊，我跟你讲的理由已经很清楚了，上帝是不喜悦这些事情的。结果你们走到这步，你怪谁啊？你怪我也没用啊，我哥林多前书也不可以3年前就讲嘛，对不对？而保罗也没有处理过这种问题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情况， 我们真的是哀其不幸，真的是哀其不幸，但是真的是怒其不争。求上帝真是帮助我们的。还有就是大家记得，大家记得，这不是圣经的道理，是一个通则啊，任何事情都要付代价的。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大了我还不知道吗？你为了眼前的这些利益，你为了多一套房子，多一个什么，你愿意牺牲你的感情，你愿意牺牲你的婚姻，你愿意牺牲很多东西，我告诉你，你要付代价的，你肯定要付代价的。因为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啊。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哎呀，为了当时，哎呀，我为什么不跟他复婚？我跟他离婚之后，我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债务的问题。对啊，你逃避债务啊。现在你的那个也 partner 也逃走了，你的那个最亲爱的也变成人家的了，怎么办呢？问你怎么办呢？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憎恶的事情啊。而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讲这些问题，我可以不讲这些问题，哥林多前书我跳跳过很轻松的就讲过去，我可以不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我秉着对上帝的使命的忠诚跟对你的灵性生命的负责，我必须讲，我必须讲。有一个姊妹，非常好的姊妹，她的先生跟别人做生意做得很好，然后他们就决定，哎，那个时候他们要，反正中国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啊，我也没有房子嘛，对不对？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弄啊。反正他们中间是说，就是两个男人合在一起可以买一个投，就是只要大家都跟那个自己的太太离婚，然后他们就可以投资一个房子还是怎么样啊？结果呢，他的那个同事就跟他的先生说，哎，我们就各自跟我们太太离婚吧，我们就去弄个房子啊。然后他回来就跟他太太商量，他这个丈夫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他太太是基督徒，就跟他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假离婚？我们说好是假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买多一个房子。那太太就跟他对不起，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们的感情跟婚姻远远比这个房子重要，远远比这个金钱物质财富更丰富。我所要需要的是在上帝祝福下的婚姻，而不是在房子里面的婚姻。那好，结果就马上有状况来了。因为另外一方就反正分开之后就啊一下子就得了很多钱嘛。这个我告诉你，男人不可以太有钱的。这个世界是男人有钱就什么变坏啊，女人变坏就有钱呐、啊。啊。结果呢我告诉你，好了，很快很快。他还回来嘲笑那个男的，另外的是那对夫妇。那你看呢，我现在跟我太太分开了，我们就得了更多的房子了。结果很快他们的婚姻也完蛋了，他们的感情完蛋了，他们的婚姻完蛋了。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出卖给了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很无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里面是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而我们这今天所处理的问题，你会发现远远比保罗那个时候复杂，但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你有没有一个信心说，我因着跟随耶稣基督，我真的把这些东西都看成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有祝福，他给你的，他赐给你的是远远超过你所思所想，而你不需要去跟他们一样的去走这条路，你仍然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祝福。而最大的祝福就是你在生命中有这种平安跟喜乐，是这个世界的人所没有的。你看到我没房子，我也没有车子，但是我很幸福啊。我每天睡觉，除了这段时间，就这两个月我一直在感冒，就是一直没有好，但是求主帮助我。我睡觉还是真的蛮踏实，因为我不欠我太太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什么东西。我要欠的话，唯一欠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唯一的是。但是你看到，当我们为了婚姻，为了居留牺牲我们的婚姻，现在为了房子牺牲我们的婚姻， 而且 我听说现在已经为了一张车牌，为了得一张车牌10万块大概可以牺牲我们的婚姻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类我们的家庭离这个末日真的不远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中间，我不知道是谁，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情况的，有这样正在这样做的弟兄姐妹，悔改吧，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你不要等到上帝的审判来到你身上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这种心思意念，让我们重新来到他的面前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保罗最后结束啊，结语的时候说，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们的丈夫呢？你们做这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们妻子呢？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完成了整个七章的上半段1到16节的一个总结。在这里面他讲到不信的人的婚姻，不信人的结婚后呢，他们可以继续分流，好像并不算什么，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可以对我们的配偶忠诚，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灵性的，而且甚至对我们配偶的忠诚胜过了祷告，比祷告更重要。第二，不信的人甚至犹太人，他们看婚姻是短暂的租约啊，去就去，离就离，分就分，但是基督徒在这里面要看婚姻是什么，一生一世的，甚至什么，这个婚姻比配偶是否有同样的信仰更重要。好，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要稍微讲一讲一个事情，就刚刚我答应过你们的，你们怎么别的不好好记，这些东西都记得特别牢，我都差点忘记，我看还有2分钟，所以我就讲啊。一样道理，离婚、假离婚、假结婚，这是欺骗的行为，欺骗你的配偶，欺骗上帝，也欺骗政府。阴阳合同，你知道什么？很简单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第一天出来你就应该明白啊。那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讲？因为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些艺人，基督徒的艺人呢、啊，我们也要小心了。你曾经做过这种事情的，你要赶快，因为这次你不要以为是小崔叔叔的个人行为啊，你搞错了。你看为什么那个导演屁都不敢出，什么都不敢出、啊、他这种人老炮他怎么会不敢出声的呢？你想想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告诉你，是老大要彻底整这帮人，不是，就是文艺界要彻底要整啊，因为他们太过分了，你懂我意思？我个人认为，你吃一顿饭弄个几百万，只要有人请你也没问题，但是哎，请纳税，请纳税，为什么？这是国法，这是法律，这是国家的规定，你演一部戏4天6000万也没问题，请纳税，请纳税，只要有人请你，你就可以拿这个钱，但是千万记得要纳税。如果你不纳税，我告诉你，现在这帮人呐、啊，这帮什么冰冰雪雪啊，这帮人呐、啊，他们是生长在非常幸福的年代，你懂吗？他们不像我们是尝过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铁拳的，你懂我意思吗？OK。